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新约马太福音的经文。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1到11节。我们在分享之前，先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要在你的宝座前俯伏来敬拜你，因为你赐给我们各样在地上的保守、各样的供应和恩典。你更是借着你的儿子显出他的得胜，成为我们的盼望，也成为我们征战的力量。愿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分享这段经文呢，是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之后啊，在旷野三次受试探的时间。那如果说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呢，是他的弥赛的加冕仪式那么他在旷野受试探呢，就是他成为天国君王之后开始地上的服事之后所面临的第一场属灵征战。那我们今天会从五个方面来分享这五个方面呢，分别是主耶稣为什么要受试探第一个试探、第二个试探、第三个试探和最后一个总结。我们先简单的说一下什么是试探。这个词语呢，在中文圣经里面被译为多个不同的词，可以译为试探、实验、试炼、醒察、诱惑等等。意思就是人会面对艰难或挑战的一些危机的场景。实际上在希腊语当中呢，这些词都是一个词，但我们要说中文这几个翻译呢，应该是更准确更好的。那比如说试探这个词呢，从动机到邪恶呢，一般都是恶的为了让人跌倒远离神。而实验这个词呢，从动机的目标都是善的不是为了让人犯罪，虽然面对了挑战而是让人被磨练之后呢，能够更加信靠神。那比如说旧约里面我们最熟悉的亚伯拉罕献以撒，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实验。所以我们会看到有时候同一个事件从那恶者的角度就被称为叫试探因为他是为了陷害人，而从上帝的角度可以被称为是实验因为神却是为了建造人。所以呢，新约圣经里面雅各书里面说，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的，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而撒旦呢，在圣经里面通常被称为是他是那试探人的。所以从圣灵引导耶稣到旷野的这个角度来说，这是神对耶稣的实验。从撒旦他说话的角度来说呢是对耶稣的试探。好，然后我们呢再来看圣灵为什么会引导耶稣到旷野来受试探呢？马可福音里面说的更加的有节奏，或者说更加有动感，就是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去。圣灵引导的耶稣受到旷野去受试探呢主要是为了彰显耶稣的得胜或者说主要是为了显明耶稣和亚当的不同因为在罗马书里面保罗称耶稣为末后的亚当对比了上帝起初所造的第一个人。但耶稣和第一个亚当的不同在于他完全胜过了撒旦和试探。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次序上，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之后马上就到旷野去受试探，这个跟在地上就职的方式是不同的比如说找工作，我们一般都是先让你证明你有胜任这个工作的能力，然后才给你一个相应的职位。所以一般在就职之前呢，需要你投简历，需要面试甚至需要考试，通过了考核你才能入职。但我们看到耶稣在地上的服事呢顺序是反过来的，就是他先被宣告这就是神的爱子，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是天国的君王然后才进入到所谓的或者说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考试的场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并不是他作为弥赛亚的资格考试他在约旦河受洗呢 其实是他天国君王身份的显明啊，他本来就是救主。所以呢，在旷野受试探呢，是主耶稣所面对的一场属灵征战，也就是这是他服事之后服事的第一个内容。我们就会看到，基督的服事呢是从征战开始的，当然更是从得胜开始的。所以我们会看到，神所预备的救主神国度的君王他的工作是从得胜到得胜。当然我们说这三个试探呢，看起来是撒旦和基督之间的一个对话但实际上呢，这三个试探呢是非常惊险的称得上是惊心动魄，关乎生死，这是非常激烈的属灵征战。而且在路加当中就是在路加福音当中呢，路加在记载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的时候呢，还特别说明了耶稣是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其实是时刻被圣灵充满的，他并不是说只在约旦河受洗的这一刻才是被圣灵充满的。但这里面提到耶稣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想他是在强调两个层面第一呢，是在强调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到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这都是神在万事以先所定的计划是神主动的作为特别是在旷野受试探这是神主动在耶稣身上的引导。那第二个方面呢，我想是为了强调面对魔鬼的试探基督是完全靠圣灵的能力来得胜的。从上帝的主权和上帝允许的层面上来说我们这里面必须要说耶稣所面对的三次试探的场景呢是非常特殊的。它的特殊性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这是圣灵特意引导耶稣去面对的。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个时候耶稣的经历呢看成是一个我们可以普遍效法的案例。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在没有圣灵引导的情况之下明明知道前面是试探然后我们还去往前。第二个不同的特殊的地方在于耶稣其实这个时候面对试探的身份呢，他是作为天国的第一人他是作为一个完全的人来面对试探。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很少会像主耶稣这样被圣灵引导主动去面对一个试探，但是呢，神在很多的时候也允许我们去面对征战，面对挑战面对实验或者是试探。为什么呢？因为神会借着这些场景来磨练我们使我们更认识他。所以如果我们真的遇见了我们没有预料到的试探临到的时候呢不要惊慌，因为呢神既然允许，神也就预备了足够可以胜过试探的能力和恩典。那应对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信靠顺服。而论到圣灵能力的时候我们也依然要稍微做一个对比，就是亚当当年在处在还没有堕落之前的状态的时候呢，他面对从撒旦来的试探呢，他失败了。那今天其实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我们都是被罪所侵蚀的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们是死亡的或者说我们是软弱的充满了各种罪恶的。因此呢，如果不是圣灵特别的引导，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到试探当中去，因为我们必败无疑这就是主导们所说的，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遇见试探呢，也靠的是圣灵的能力。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特别引导，我们自己主动去往前凑，那很大概率除非是上帝格外的怜悯和恩典很大的概率我们一定会失败的。但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人就是如此的诡诈，就是人有时候会主动进入到试探当中去因为人里面有自己的私欲和骄傲。所以雅各书有些经文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自视颇高，主动去寻找试探反而是要躲避试探当然这里可能会有人问说，那我们怎么知道是上帝让我们去面对的呢还是说我们是需要去躲避的呢？ 其实很简单，如果圣灵引导我们去面对，我们心里应该有清楚和确定。当我们心里不是那么确定说，哎，这是不是圣灵的引导呢？但我们又清楚知道去面对的那的确是一个试探，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你都不确定，那通常就不是，就不是圣灵的引导呢，那你就应该躲开。好，那关于主耶稣受试探呢？最后一个我们要思想的问题就是，主耶稣受试探有失败的可能吗？如果有的话，是不是表明耶稣他也是不完全的？如果没有的话，那主耶稣所受的试探还真实吗？如果他说的试探不真实的话，我们会觉得说，那反正他是神，他当然可以胜过了。我想我们可以稍微的区分一下试探和诱惑这两个词。刚才我们说，这两个词呢，在某些情况下它是共用的，就是它是同一个词汇，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中文的表达。但在中文的层面上，我们有时候可以把它说稍微的精细化一点，就是试探呢，更多是指试探人的这一方其实并不太清楚那个被试探的那一方他内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所以很多时候试探真的就是我试一试不管有没有用。万一有用呢？但是诱惑呢，就稍微有一点不同。诱惑呢，可以说更精准，就是他在了解被试探者的那个内心某个私欲或弱点的情况下，就是他知道对方内心的状况，然后有针对性的去做试探。比如说行贿，如果行贿的这个人事先就知道他要行贿的那个对象是一个贪财的人这个时候行贿主要就是一个诱惑。但如果说那个人呢洁身自好内心的心理防线很强大他并不喜欢钱，那行贿很多的时候就是一种试探。所以我们看到试探更多的是去寻找一个空隙，而诱惑呢应该是那种里应外合。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主耶稣的人性是完全的，他是完全圣洁，毫无瑕疵。也就是说，他里面没有一点私欲和软弱。所以呢，我们如果从中文词语的角度来说，主耶稣的确是在受试探，而不是在受诱惑，因为他内心当中没有私欲。所以保罗曾经在提到始祖在伊甸园的那个失败的时候，就曾经说过，说我怕你们的心。或偏向于邪，失去了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我们从这节经文就可以看到，主耶稣向神所存的始终是完全纯一清洁的心。所以，我们说他不被试探，他不被诱惑，他也因此不被试探所胜过。所以，我们说耶稣在面对试探的时候，没有失败的可能。但这并不表示主耶稣所受的试探就不够真实反而呢，正是因为他时刻依靠上帝而刚强站立，所以他所受的试探呢，不但是真实的，而且是更大的，或者说更深入的。我们用一个比喻来说，就像你试探就像是拿一个大棍子去打一个人，如果那个疼痛超过了忍耐的极限，人就会昏倒。所以亚当当时被试探所胜就。类似于这样，他就跌倒失败了。那耶稣在旷野呢，三次受试探，就像是连续三次被击打，那个疼痛是早超过了一般人的忍受极限了，但是他却忍住了，没有被击倒。所以，我们不能因为他没有被击倒，就说他的击打就不真实，反而呢，实际上他承受了更大的那个试探的力度。好，然后我们来看主耶稣所说的第一个试探。主耶稣的三次试探其实是在主耶稣旷野禁食40天之后来面对的。那他所面对的第一个试探呢，就是他饿了。撒旦近前来跟他说：“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食物。”我们要说，耶稣这个时候的饥饿是真实的，而且呢，是在禁食了40天之后的那种程度的饥饿。那魔鬼对耶稣的试探。就是针对主耶稣这个时候的身体状况来的。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那我们看到魔鬼的试探呢，指向了两个层面：第一，耶稣身体的需要；第二，耶稣神儿子的身份。啊，魔鬼很清楚知道耶稣这个时候的身体状况，知道他真的是饿了，啊，而且是非常强烈的饥饿。所以他给的一个建议就是，你要解决你身体饥饿的需要呀，怎么解决呢？你要用你神儿子的权柄和能力，以行神迹的方式啊来解决饥饿。所以撒旦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啊，这个弱势呢，更多的其实他不是在质疑耶稣神儿子的身份，反而呢，他是在鼓动耶稣。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你神性的能力来满足你身体的需要了。啊，甚至我们说他的话语当中带着一种激将的那个意味，就是如果你连身体的需要这么小的问题都解决不了，你还能成为神的儿子吗？所以我们会看到，撒旦这个时候说话的目的就是督促耶稣赶快以你神儿子的身份来处理你身体的需要。啊，你是神的儿子，又有神行神迹奇事的能力啊！你又饿了，你就可以自行决定用你的能力来满足身体的需要。其实可以这么来理解，撒旦试图是让耶稣人性的需要反过来去指挥他神性能力的使用。那就像今天我们有时候啊会看到啊在人身上发生的啊内心的一些啊动机或者说意念，通常也是。面对上帝能力的时候，人总想把上帝的能力啊服在或者啊服务在人的需要之下。所以我们会要说啊，撒旦第一个试探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鼓动耶稣以神儿子的身份，动用神性的能力满足他身体的需要。那我们从主耶稣的回答中呢，就可以看到。撒旦这个试探的险恶所在啊，当然从某个角度来说，好像撒旦这个话也算是合乎一些情理。人饿了需要吃饭，耶稣又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食物，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好像说这好像不算试探。那他实际上这个试探的不单是试探，而且呢是非常险恶的试探。所以主耶稣就引用了申命记的经文。那么主耶稣其实啊，三次试探引用的经文都是申命记的，主耶稣引用申命记的经文来应对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耶稣在这个回应里面首先说的是人活着，啊，这是对撒旦所说的“你若是神的儿子”来回应的啊，耶稣其实清楚的表明。他是站在一个人的立场上来面对撒旦的试探的，也就是他不是以神儿子的身份来面对试探的。为什么呢？啊，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神不能被恶试探。啊，如果耶稣是以神儿子的身份站在这里，撒旦从某个角度来说，他根本没有资格跟耶稣说这些话。所以耶稣的进食是以人的身份来进食的，啊，耶稣面对试探是以人的身份来面对试探的。这个时候，如果耶稣以神性的能力来面对了试探。啊，那他对试探的胜过，啊，对于人来说，啊，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比如说，如果神性的能力一旦运行起来，那主耶稣实际上40天在旷野的进食，虽然不吃不喝，他可以让他的身体没有饥饿的感觉，啊，也没有疲劳的感觉，啊，甚至体重也不会减轻。这样的话，他受的试探呢，就不真实了。我们可能要对比，啊，这个时候主耶稣在。旷野的40天的禁食和摩西在山上40昼夜面对神，旧约当中啊，摩西在山上40天面对神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应该是经历了和主耶稣这个时候不同的神能力的那个护佑。摩西在山上也不吃也不喝啊，他应该是也不渴也不饿，甚至也不疲劳啊。摩西不是那种摇摇晃晃、随时可能摔倒的非常虚弱状态下山，然后回到以色列营地。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他的身体状况跟旧约当中摩西的那个时候是完全不同的。这个时候的耶稣是真的饿了。如果耶稣真的动用神性能力的话，如果这个时候他真的饿了，要用他的神性的能力来解决他饥饿的问题的话，实际上呢，他根本也不需要把石头变成食物这么麻烦，他完全可以让饥饿感立刻消失。从某个角度，撒旦所给的这个建议呢，其实是多此一举的， 如果他真的动用了神儿子的身份和能力，所以我们说主耶稣只要一动用他神性的能力来解决他身体的饥饿，他的人性，或者说他所受的试探就不真实啊，也因此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已经失败了，因为他在地上的饥饿、疲劳、恐惧、贫穷他的流血。疼痛和他的死亡都可以被人怀疑说这是不真实的。然后呢，主耶稣借着《申命记》这节经文呢，就提到了一个人存活的本质或者说提到了食物和真理之间的关系。当然《申命记》的经文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呢他并不是说。食物排第一，神的话排第二，也不是说这两样同等重要，缺一不可。实际上呢，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吃饭不是人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神的旨意才是最重要的。上帝应该处在人生命当中的第一的位置，最高的位置。因此呢，物质对身体的供应呢，不是生命的第一要义。真理对身体对生命的供应才是最重要的。其实这就是人跟动物的区别动物吃饱就行了，人吃饱是不行的。人并不是说吃饱之后才开始去思考意义和价值，而是说人的身体和身体的供应本身就是为了一个属灵的目标和意义而有的。但是人犯罪之后呢，常常把这二者呢本末倒置人一般就会把身体的满足当成第一位的，就像中国的传统文化说的，人民以食。以食为天，但是对于认识基督的人来说，其实保罗曾经在罗马书里面说过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他后面列举了7个可能的因素其中就提到了难道是饥饿吗？所以在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已经被真理所更新，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生命的本质是什么。那今天我想依然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我们愿意把我们生活的条件、状况、我们身体的需要这些被世人看为最基本的不可或缺的这些都交给上帝嘛？也就是哪怕我们真的经历了逼迫、困苦、患难、饥饿危险，我们依然在上帝面前不会离弃神。实际上呢，如果从一个更为浅显和基本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身体的需要很多的时候其实只是一个信号，它只是告诉我们说，你现在需要吃饭了。这个信号本身呢，它不是一个命令，说你必须立刻马上就要吃到东西，你的需要必须立刻就要被满足。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需要的满足是一个属灵的问题，需要本身是一个生理的问题。也就是说，处理饥饿的问题不是由饥饿这个需要来决定的，而是由上帝来决定的。但是撒旦其实是把一个人身体饿了和吃饭之间做了一个必然不可分割的关联。其实撒旦意思就是说，你的身体一旦有需要，你就立刻要动用你一切的力量来不择手段的。要来满足或者采取一切行动来满足这个需要，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如果这样的话，人其实就是欲望的奴隶，人就是被身体的需要给掌控了。可以这么说，我们人类犯罪的很多时候就是以神不喜悦的方式来满足了自己的需要。当然说需要是上帝赐的，但是满足身体需要的方式也是上帝定的，不是随意的。所以，需要是正当的，不表示说任何方式的采取就是正当的。反而呢，需要满足的方式，也需要在神面前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很多时候对上帝的敬畏呢，常常就体现在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满足我们的需要，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敬虔就表现在我们选择神所喜悦的方式。而忍耐在很多的时候，也是一种应对需要的方式。 所以我们在渴了饿的时候，神并没有马上给饮食，那我们就忍耐。或者说，我们看见有饮食在眼前，神却说先不要伸手，那我们就等待。我们必须要说，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很多次就是因为没有水喝跟神争闹啊。后来发展到神都给了吃的了，现不好吃，还跟神争闹啊！他们可以说在身体的需要层面是完全失败的。而主耶稣在旷野禁食40天之后，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抵挡住啊撒旦的诱惑，那就显出了基督的得胜。所以主耶稣使用这节经文来回应啊，首先表明他把他自己放在了人子的位置上啊，然后他表明啊身体的需要是完全臣服在神的旨意之下的。实际上呢，即使需要是合理的，也并不表示，或者是这么说，需要是合理的，满足的方式也是合法的，也并不表示说就一定要用这种方式来满足。也就是说，你可以去做的，不一定就是应该去做的啊，不违背律法，不一定就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保罗曾经说，难道我没有权柄靠着福音吃喝吗？我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吗？仿佛和其余的使徒一样。然后保罗说："但这权柄我从来没有用过，为什么呢？因为我为了福音的缘故，甘愿做了众人的仆人，想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也就是为了上帝荣耀的缘故呢，很多合理的他都可以放下，连他需要满足的方式他都可以有所限定。我想这可能就是基督徒敬虔生活的原则，就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啊？凡事都可行，都不都造就人。可以说，我们认识神之后啊，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说，已经失去了自由做事的权利啊。我们所有的选择啊，我们生命的主权啊，都是已经归给基督的。所以我们在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不是啊，这件事是我喜欢的吗？满足我的需要吗？而是考虑的是这件事是神所喜悦的吗？对人是有益处的吗？好，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试探。第二个试探呢是魔鬼把主耶稣领进圣城，让他站在那个圣殿的殿顶上。这个呢，很可能呢是在意象中对，我们只能说可能是在意象中。在第一个试探当中呢，主耶稣是用圣经来回答了或者应对了撒旦的试探。我们就会看到在，在撒旦叫主耶稣站在殿顶上之后，在这个试探当中呢，撒旦竟然也使用圣经来作为试探了。撒旦引用了诗篇91篇，神要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路上保护你，用手要托着你，免得您的脚碰在石头上。我们会看到，连神的话语都可以被撒旦使用作为试探人的工具啊！所以曾经有一个人说过，人如果出于私意来引用圣经，圣经就可以支持人里面的任何恶念。所以对于撒旦来说呢，他这次采用的方式呢，更加的难以去抵挡。为什么？因为在饮食的问题上，主耶稣说：“那我只遵从上帝的命令，上帝没有让我去做这件事，那我就不做。”那现在撒旦就说：“你看，我现在把你叫你站在殿顶之上，而圣经的确有经文对你有保护的应许啊。那根据这两节经文，你就可以从圣殿顶上一跃而下，却毫发无伤。这样你就显明了神真的是看顾你、保护你的，那同时也显明了上帝的大能。那对你的信心来说被坚固了，同时又收获了很多人对你的仰慕。”一举两得呀，所以我们会看到，这第二个试探呢，依然是有两个层面。第一，即使有经文的应许，那耶稣可以在一个不是上帝所引导的场景下，用跳下来的方式检验一下上帝对他的保守和看顾吗？当然，答案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是不行的。当然，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其实神对他的保守和看顾都是真实的。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其实已经面对了很多次的危机，这些危机呢，他都安然度过了。比如说这次在旷野3次受试探之后呢， 哲素安息日就在拿撒勒的会堂里讲道，然后就激怒了会堂里面的人，然后呢，他们就要把耶稣从山上给推下去，但是耶稣却从他们中间直行就过去了，这显然就是上帝大能的保守啊！包括后来在耶路撒冷，同样是讲道的时候激怒了犹太人，他们想拿石头打死他，但耶稣却躲藏从圣殿里出去了。这些场景呢，都是主耶稣在奉神旨意服事的过程中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他在遵行上帝命令的过程当中，神应许给他的一切保守都是真实的。但是，如果耶稣自己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场景不是跟服事相关的，不是上帝让他去做的事情然后他要试一试，看看上帝给他的应许是不是真实的这个就是试探神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哪怕有上帝话语的应许，但这个应许本身并不是你可以随意使用的如果不是上帝的差遣，上帝的引导你自己设计了一个场景，你选择了或指定了一个方式要求神显明出他的能力，这就是对上帝的不信，或者说这就是对跟上帝关系的一种不确定。这个试探的第二个层面呢我们要来思想，就是如果耶稣真的以这样的方式从顶上跳下去了然后毫发无损是不是也可以呢？这样的方式是不是也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也能吸引很多人跟从他呢？我们依然要说，主耶稣在地上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很多人亲眼看见，很多人亲身经历，比如说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医治了10个大麻风，医治了瘫了38条瘫子拉萨路复活等等，包括还有特别给门徒们显明的神迹但我们要说主耶稣所行的一切的神迹都不是他随意行的，而是神让他行的，而且这些神迹呢都是为了应验旧约对弥赛亚的预言。所以施洗约翰有一段时间在监狱里面，他有很多的困惑，他就问主耶稣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别人呢？那主耶稣就对施洗约翰的门徒说，那你去告诉施洗约翰，你就告诉他说，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得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主耶稣其实这个回答里面就告诉说，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呢人看见之后呢就可以认出来说旧约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今天应验在了耶稣的身上。所以行什么样的神迹呢，更多的是让犹太人来认出说耶稣是神所应许的那位救主。所以呢他行的神迹其实也不是他随意选的，那都是神定好的上帝也从来没有跟耶稣说过你可以从殿顶跳下去用这样的方式来作为弥赛亚预言的应允另一方面，其实我们要考量一下神迹其实的效果怎么样我们知道其实主耶稣在地上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也有很多的人，可以说大批的人都来簇拥耶稣，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尤其是福音书的细节记载里面可以看到，比如说五饼二鱼神迹之后，主耶稣马上就催门徒离开到船上去，十个得医治的大麻风那个病人呢只有一个回来来表达感谢的，而那个瘫了38年的瘫子呢反手在犹太公会询问他时就把耶稣给出卖了。而且呢犹太公会为什么下定决心最后要杀耶稣呢，就是因为他看见了耶稣在拉撒路身上所行的复活的神迹包括门徒们看见的神迹可能更多但是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呢门徒们都四散了。我们会看到神迹的确对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激发了人的好奇，激发了人的兴趣，当然也可能会激发人治病得宝或者是得其他好处的那些欲望。无论如何神迹会吸引很多的人来簇拥耶稣，但是我们同时要看到神迹其实并不能产生真正的忠诚在神学上我们知道神迹是可以兼顾已有的信心，它就不能够产生出信心。总有如果是靠神迹其实来跟随的话，其实这些人总有一个时刻会发现耶稣不再符合他们的期望，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而到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厌弃他。什么时候呢？就是当他们看见耶稣被抓被打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人们接受不了一个有行神迹奇事能力却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人们不想要这样的救主。 所以主耶稣是不可能用从殿顶跳下去这种哗众取宠的方式来信任跟从他的。啊，他信任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上的爱和牺牲。啊，主耶稣自己曾说过，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所以基督吸引人的方式就是神所定的十字架。所以这个试探，就第二个试探，主要针对的就是耶稣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他还相信神保守他吗？或者说，他还相信神所定的啊，他在地上服侍的方式真的是好的吗？啊，有没有更好的呢？这个试探主要是针对啊，耶稣对上帝的信心。那主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主耶稣的回答依然是用申命记的经文啊，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当主耶稣用经上又记着说来说话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告诉啊，不但是告诉撒旦，也告诉今天的我们啊，圣经是不能简单的靠抽出一节来随意使用的。我们知道圣经是一个整体啊，它是啊一体和均衡的，所以我们要从一个整体的啊圣经经义的角度来理解和应用。所以撒旦这么使用呢，就是对经文的歪曲和利用啊，这是在让人去试探神，这本来就不是那两节经文的原本的意思啊。我们同样的，今天啊需要警醒的是，不要凭着自己的私意来解释和应用圣经。比如说主耶稣曾经应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我们不能理解为说，那好，我不管求什么，神就会照着我求的来给我们。实际上神当然会给啊，只是呢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而是照着神的意思，因为神的意思总是好的。所以我们应该从圣经的总原则和整体教义的均衡啊来解释和应用圣经。好，然后我们来看什么叫试探神。所谓的试探神，其实就是让啊，就是人让神照着人所提出的要求和指定的方式来向人证明一下，神你是可信的。实际上，试探神就是以让神显出爱我们的证据为借口，试图让神照着人的意思来做事啊，其实就是想要利用神的能力来成就自己的想法啊，成就人自己的想法。所以主耶稣引用的这一节经文呢，啊，是申命记的经文，但是呢，啊，这个经文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在出埃及之后，啊，他们在利非厅安营的时候，因为没有水，就跟摩西争闹，啊，那个时候他们就试探神，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以色列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在饮食这个问题上，以色列人的啊基本的模式就这样的，就是我现在渴了，你赶紧给我水喝。啊，你给了我水喝，你才证明是爱我的。言下之意就是说，神，你只有为我做了这件事儿，我才能相信你，我也才能够跟随你。说他们在旷野里面多次试探神都是这样。那今天呢，我们也有可能会有类似的啊情况出现。比如有时候可能有人会出于贪心，想去做一件不应该做，而且具有很大危险的事情，但是他却跟神说，主啊，你得让这事儿一定让我成功，你得在这事上显出与我的同在和帮助。那比如说一个人不会游泳，却一下跳到深水区，然后呢想以自己没有被淹死来显出神对他的特别同在，或者说做一个啊不但是风险很大，而且是啊不应该去啊做的投资啊，却跟上帝说，你要是让我赔钱了，你就是不够爱我啊等等。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其实是不被试探的啊，也不被威胁的，也不被强迫的啊。当然历史上啊真的有一个人，上帝给了啊试探神的一次机会，就是犹大的君王亚哈斯啊。这个我们过去都提到过，神跟亚哈斯说，你可以向我求一个兆头，其实也就是说你可以让我给你行一个神迹，什么神迹都行啊，作为我一定会帮你解决掉北国以色列和亚兰联盟的那个威胁的证据。但是亚哈斯是非常坚决的说，我不试探耶和华，就拒绝说，我不会来信靠你的啊。其实 亚哈斯的看似属灵，背后是对上帝的坚决的弃绝。说到试探啊，我们也必须要提啊，其实神的确是给人有各样证据的，也就是神其实已经显出了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信实和大能。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保罗曾经在罗马书里面在创造和救赎两个层面上都有经文，比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那就是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那再比如论到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是吧，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也就是神已经显明出足够的证据他是爱我们的，也就是神的证据已经足够让人来相信神了，并不需要其他额外的证据。而且呢，只有神显明的证据才是可靠的，人其实自己所指定的证据并不那么可靠。所以人如果非要神照着人所指定的方式来显一个神迹，来显明说神是与我们同在的，或神是爱我们的，其实这正表明了这个时候人对神是不相信的，因为不信任的时候才会要求证据嘛。人对神的已经显明出来的证据的这种不信，其实就是对上帝的藐视。所以试探背后基本上都是出于人的私欲和诡诈。好，我们来看第三个试探。第三个试探呢，就是撒旦把耶稣带到了最高的山上，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当然这个我们也说很大可能也是在意象当中的因为并没有哪一座山可以高到看到万国的荣华。撒旦呢一看针对身体和内心两个层面的试探都不起作用所以他就使出最后的试探的方法，就是针对耶稣所领受的使命。耶稣所领受的使命呢，就是要把神的百姓从罪和死亡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呢，撒旦呢就非常直接和干脆的就说，你如果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我都给你。我们其实就看到这就是撒旦的本质，他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要求所有人都拜他他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他要与至高者同等。而我们知道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把人从罪和死亡的权势，从对偶像和虚妄的崇拜当中给拯救出来。但是现在撒旦说什么？说你不是要整个世界吗？你不要拯救整个世界吗？那好啊，那我现在给你啊，但只有一个条件，你要拜我。所以撒旦这个试探呢非常的惊险，在哪儿呢？他可能暗示的意思就是前面两个试探你都得胜了，你做的真的挺不错的你已经向神显出了格外的信心和忠诚，所以你值得上帝把拯救世界的任务交给你。好，现在呢我就帮助你完成上帝交给你的使命，而且呢我帮助你的方法呢比上帝告诉你的方法还好，更快更简单。我们知道上帝给主耶稣完成拯救使命的方法是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人的苦，然后并且被杀，然后第三日复活，这就是上帝所预定的拯救的方法要经历苦难，经历死亡，经历复活。但撒旦今天竟然说你拜我一下这一切都归你了。那我们可以这么讲，其实稍微有一点点理性的一听就知道这是撒旦的欺骗。为什么呢？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属于撒旦，因为这是上帝的世界，这个世界属于神。虽然亚当失败他被逐离伊甸园虽然整个世界都浮在虚空之下，但并不表示这个世界和人都是属于撒旦的。那就像一个孩子因为犯错被赶出家门在外流浪街上的流氓呢趁机就欺压和奴役了他，那这并不表示这个孩子就是属于这个流氓的。所以主耶稣虽然也曾经说撒旦是这个世界的王这更多的其实是对于 今天这个堕落世界的一种描述，就是神允许撒旦在某个范围内对人、对世界有一定的影响力，但实际的这个世界掌控者依然是上帝。我们每一个个体啊，君王、历史啊、人心，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的。所以撒旦在这里面说，他把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赐给耶稣，这不可能的，他没有这样的权柄，这根本就不属于他。当然，其实撒旦所说的万国的荣华，跟主耶稣拯救的目的之间其实是不同的。主耶稣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啊，然后主耶稣就会审判这个世界，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撒旦所说的万国的荣华呢，可能跟犹太人对弥赛亚的盼望是相符合的。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这个时候，新约时期的犹太人，他们对弥赛亚的盼望呢，不是盼望一位救他们脱离罪和死的救主，而是盼望救他们脱离罗马啊，脱离啊被殖民的啊这种属世的状况啊，他们盼望的是那个啊在政治上、军事上啊或者是一个民族性的啊那样的一位弥赛亚。其实类似的这种盼望也可以在我们今天的人心当中也会有映射啊。很多人信耶稣之后呢，盼望是能得到被世界所羡慕的社会地位啊、物质条件啊，甚至可能有人也会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徒如果都过这样的生活的话，那是不是更容易吸引人来信耶稣呢？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明显是一个谎言，这是最明显的试探，是没有做任何遮掩的，但确实很难胜过的，因为人性都渴望在今世、在属世的层面上有成功。也因此呢，哪怕是信主之后的基督徒，也常常会把手里的工作上帝所交托给的使命和任务呢，看为是超越了上帝自己。我们一说这一般就叫对事工的偶像化表现为了完成任务不惜采用神不喜悦的方式，或者就为了完成一个事工采用神不喜欢的方式我们刚才说人很多时候做事的方式就显明了一个人对上帝的信靠的程度。人为什么只看结果不看手段呢？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所以这个世界有时候真的很直白，很多人跟你来诱惑你的时候，或者来试探你的时候呢，没有藏着掖着，人家就直接说，你只要低一下头，撒个谎签个文件，你就可以保住事工，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儿。但你从上帝那得到了什么呢？所以主耶稣第三次引用申命记的经文来回应这个试探当然在引用这个经文之前呢，主耶稣先说撒旦退去吧然后再说，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主耶稣在引用这个经文之前，我们会看到先是对撒旦的一个斥责，这里面特别提到了撒旦的名字，之前的两个事呢都没有提到其实就是在说撒旦是一个抵挡上帝并且从天上坠落被锁在无底坑里一个善于撒谎和杀害的那个抵挡神的那个邪恶的那一个。今天他竟然跟你说万国都要归于你然后还要你来拜他。我们应该说这简直是非常荒谬的话语。所以主耶稣的回应呢，其实就显明了这点。现在中文本的那个翻译特别有画面感。现在中文本的翻译就是撒旦走开。所以我们一旦认出了说这是从撒旦来的试探，其实从我觉得不需要跟他有更多的废话，直接责备，命令他退去就可以然后主耶稣才用申命记的经文来宣告，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其实主耶稣这个回应是把一个人在地上的生活和事工背后的真正的属灵意义给显明出来了。就我们做任何事，它的本质都是在敬拜神，所以我们做事的方式和过程也必须都是对上帝的敬拜。我们一旦是采用了不符合上帝的心意的方式来做事，那就是偏离了对上帝的敬拜那其实就是拜偶像了。 啊，这样的事工即使有结果，那也不是对上帝的荣耀。啊，至少，如果你做成了一件事，却丢弃了上帝，那真的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了。好，最后我们稍微简单的来总结一下主耶稣所面对这三个试探。通常有很多个视角可以来理解，或者说来对比主耶稣所经历的试探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些事工上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挑战。最常见的就是把耶稣和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所受的试探来做对比。比如说从身份上呢，亚当是起初被造人类的那个代表，而耶稣呢是被称为末后的亚当他是神属天国度的第一人。那从试探的内容上来说呢，其实蛇在伊甸园里面也是从三个方面试探了亚当。比如说他曾经说神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各样树上果子吗？第二个层面就是你们不一定死。第三个试探就是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其实很类似于耶稣所受的这三个试探，身体的需要从殿中跳下万国的荣华等等。但是从结果的对比上，我们知道亚当是完全失败了，但耶稣是完全得胜的。第二个视角呢，我们一般可能会从事工的角度，就是服侍神其实需要各种生活的供应但这不是第一位的第一位的是神自己，神有能力供应，所以呢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需要的一切东西神就会加给我们次序。第二个就是服侍神的方法或者说方式我们应该以一个单纯的信心来仰望和信靠神所以不能以神不喜悦的方式来做神所托付的事工。那最后就是事工本身不能成为偶像好，最后我们看到马太的记录就是三次试探之后呢，魔鬼就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耶稣这里的伺候呢，我们一般就把理解成说神其实给耶稣预备了饮食的供应，所以我们会看到神没有给的时候呢，主耶稣并不强求，而是忍耐等候，而神在合适的时间必然就会显出他的供应。最后呢，我以希伯来书的一段经文来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以及我们在地上面对试探靠耶稣得胜的勉励。希伯来书的4:14-16这样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你在宝座之上垂看世人，你鉴察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你知晓我们所面对的挑战，你让我们经历水火，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但你却赐够用的恩典，让我们经历你儿子的得胜。所以主啊，愿你的能力显明在我们的软弱之上，让我们经历你的信实、你的能力和你的保守。愿我们在地上的时日常常像主耶稣在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以你的话语来胜过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征战，因为你的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就是能力。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